他的英国这个诗歌嘛啊，中国岛人的不解中，他那一条考试他非常好。其实这个也不是在中国前有，我是一年级考的时候，这是回教徒不解中的全考到，所以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虔诚。在去一年讲到的时候，根本不需要老师啊，那个老婆子整个坚持里面，当然没有我们老婆那么好听啊，但是他们真是那么起来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回到不传，一定要回血的，我们首先学学他们的坚持，会点就是起来啊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出来四点过圣经那个经文呢，能容易记打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十八第十一节，在这里来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这个圣经呢，这个 7-11 呢，就是那个便利店嘛。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，都可以随时到那个地方得到我们所需要。这个圣经也是神的应许，它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这个是很好的应许，很重要的应许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这段圣经实在是很熟啊，可是我们熟的经文呢，都没有去思想。到底里面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起。你们是我所给开始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然后第八节开始讲到是为什么。那么这个为什么呢，这是喜欢，因为他讲为什么的时候又在重复第七节，这有点很奇怪。不过后面一个字就是反，凡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凡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第七节呢是个邀请，邀请你随时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而连续无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这个邀请 invitation。 那么有什么样的动力你愿意去回应这个邀请，有什么动力呢？这个动力呢就是第八节，第八节就是个应许。所以第七节跟第八节呢看起来是一样，其实是不一样。第七节是个 invitation， 是个邀请，第八节就是一个邀请的动力，就是一个应许。意思什么呢？你凡祈求的就给。那么后来又有这个问题是说，那么这个的应许的下面一层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的一个理由使得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的，都是来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这个就是应许的根本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，你们尚处的不好，还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你，来给你的儿女。你的儿女要给，难道你要给的时候，难道你会给他石头吗？要给的时候，你会给他石头？你们尚处不好，你还是会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，何况我们万民之父，岂不会把最好的、更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？这个就是第七节开始到十一节整个的理据。我再说一遍，第七节是个邀请，你们来吧，你们来吧，祈求吧，叩门吧，寻找吧。第八节就是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的下面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三个层次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的圣文里面，我们就会问了一个问题，那么到底这段圣经是不是那么确实呢？是不是把祈求的都得着呢？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好像有一些的祷告神上层还没有应允，有些祷告神好像根本就不应允，对不对？因此有时候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比如你是教大一些的新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查经的时候，查到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小心啊。我们就好像讲话的时候，突然间软下来，本来讲得很刚强， 一讲到这点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再讲下去了，因为在你个人的经验里面，好像有一些祷告神没有听。因此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，对不对？你走到这么远的，也没有什么信心了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件事又没有别的解释啊？我再看看这个原文，希腊文是怎么说的。我们就会就好像没有这个信心，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动力呢，百分之百的讲得清楚。因为在你个人的祷告的经验里面，好像有些祷告尚未应允，有些祷告好像神从来不听。那么这个事情在你个人的经验，就好像有一些的不同。但是若是我们好好仔细来去看圣经整体的教导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圣经是真实的。这件事情是百分之百会应验在我们圣灵当中的，因为它是神，不是因为你好，也不是因为你求的特别厉害，是因为他是神。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的祷告蒙应允，不是因为你的虔诚，对不起各位，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是因为他的应许，并且他是神，这是最重要的祷告的根基在这里。我们读到第七节的时候，就知道说神会决定我们祷告，我觉得很快的。比较快一点的讲一方面啊，神怎么样来垂听我们祷告？一方面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根据他的时间。我们常唱首诗歌的对 ，In His time， 对不对 ？In His time，In His time， 照做他的时间，他把事情都是做得美好。He mad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。当马大、玛利亚和弟弟这个拉斯病重的时候。他们邀请耶稣快来，你说爱人病人，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我爱你，我爱主，所以你来医治我的弟弟吧。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，他们只能说主啊，这个人是你所爱的，根据你的爱，你来去医治他吧。这边说主耶稣都在他守住了地方做多拜两天，然后才去。那么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拉斯已经死了，但是耶稣对门徒说。我们的朋友睡了，那么马大、玛利亚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那个痛苦，也是非常的怨恨主耶稣，很多的苦啊，父子啊，你是爱我们的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是无所不能的，为什么今天你迟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今天迟到？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生命也在我啊，好，那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啊。”这个马大努力也说主啊，我知道将来你会做这个事情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他的神学与他的生活脱节，但是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用他的全能，根据他的主权，主耶稣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复活在当时，对不对？几个根据他的主权叫他从死里面复活，那么显出主的荣耀出来，更大的荣耀出来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显出什么一件事情？虽然主迟了，但是主彰显出更大的荣耀。It's late, but it's not too late. 他不会太迟，只会迟，不会太迟。我们想到这个月蛇，他岂不是帮助那个九正解梦来以应验吗？所以那个半托这个九正说：“你出去看到法老的时候，今天一提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给人诬告的，对不对？”他说可以可以，我是电工，你电工，我一定在法老面前听你。结果呢，那个主的出去又竟然太快的饿死了，把月色忘得一干二净。结果呢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白白的那些人都在一段时间。我们这是不行，我说我是月色吗？神为什么你就不把我提出去呢？但是我们后来读了整个的月圣书信的时候，就知道说，因为过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法老也得到一个梦了，这一个九正才想到他以前在狱中的老朋友，然后呢，他那个时候被提出来，才能够替法老来去解决。若是在当时立刻把月圣放出去的话，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FBI， 也没有什么这个身份证。而是说，当以后这个法老王总共要解的话，都找不到约瑟。若是约瑟没有被找到的话，他也不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；若是他不成为埃及的宰相的话，他也不能够拯救埃及人与他的老家和家人，是不是？各位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所谓神的沉默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很难去熬过去。 God sometimes silent， 他沉默，但是他的慈爱在惊喜当中。所以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可能一个身上一个时候拼命的祷告，神啊救我出去，救我出去，我是愿望的，我是因为敬畏你，我才被放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但是要他在那个等待一段时间，为着要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为着要神的旨意完全的应验在约瑟身上。神的承诺是神的时间在进行的，这个是number one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神决定我们祷告，一定听你祷告，但是不一定照你的办法。我再说一遍，神一定听你的祷告，但是不一定照你的办法，不一定。罗斯，你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保罗对罗马教会说：“你们为我祷告吧，求主为我预备通达的道路，大道路、平坦的道路，可以到你那边去。”我希望到罗马。保罗从来没有到过罗马，但是他听见罗马的好消息，听见福音传到罗马，罗马的人对这个福音有很好的反应，并且教会也是蛮刚强的。有他的老朋友在那个地方，他非常的高兴。他希望能够到罗马分享一下基督，在他们当中结一些果子。这是罗马，是保罗的一种的心愿。甚至在保罗的整个的侍奉旅程里面，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到罗马去。这个是他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带领我到罗马。我相信保罗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当保罗邀请人替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以为啊。神就会，他会到罗马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宣教士的身份，就好像他去这个其他的地方，城市哥林多啊、天上罗连家，这样用宣教士的身份去。结果呢，我们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保罗也到了罗马。最后，我说你们知道读圣经对不对？读使徒行传第二十几章对不对？他上诉罗马，到罗马去这个开上去。原来保罗到罗马的时候，他不是以这个的宣教士的身份去，他是以这个的囚犯的身份去。那个时候他给人冤枉，所以他一定要上诉。他不是为自己来上诉，他是为基督的名来上诉，他是为个教会来上诉。因为他那个时候基督教会冤枉是说他是颠覆罗马政府的，所以他必须要上诉，免得基督的福音，免得基督的教会被毁谤，是不是？一直在上诉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福音，为了教会，为基督徒。结果呢，因为他这个上诉的行动呢，结果呢，他有机会呢去了这个罗马，但是不是以宣教士的身份，乃是以囚犯的身份。结果呢，也到了罗马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神啊，来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呢，要带领、要确定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用自己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是非常的有创意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。今天人呢，有一种的倾向，很喜欢呢管理上帝。We try to manage God。我们希望用很多的一种的方程式去理解神自己，甚至用方程式去理解神的作为，以致我们可以什么呢？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得好。什么事情都可以预算得到，因为我们美国人很喜欢做预算，我们很喜欢做 schedule， 我们很喜欢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有暗示，对不对？能够成就，有 schedule， 有时间表，有路线图，对不对？很喜欢讲有预算三个事情，有预算，有时间表，有路线图啊，一定是在你的公司那边做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面对上帝的时候，甚至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说有目标，有路线图，有时间表。当然这是的，我自己也做这三个事情。不过神的作为不能够给人来去 manage， 我们希望去 we try to manage God， 我们去管理上帝，但是神人都不喜欢给你管理。上帝常常破坏你的计划，对不起，做一遍就好。上帝常常破坏人的计划，要给我们知道说你们是人，我是神，你不要搞错了，神不是你的仆人，你是上帝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搞错了，你穿着那些穿，我们要管理上帝，但上帝不是给我们去管理，是我们要听命上帝，不是上帝听命于你的。第一次你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第一个神要供奉的就是耶利哥，那耶利哥神的不供而获的，对不对？就围绕着那个耶利哥是这样子，听上帝的话，听上帝的话，上帝这里做什么你顺服，顺服以后呢就自取得胜了， 对不对？不过你发现打完这个的演艺课程之后，他们一进到家庭地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人，那么就没有好像演艺课是在打发，对不对？他们正式去，对不对？若我战的就是直接的 face to face 面对面来去打。所以呢，费力这个超自然的办法也是神的办法，这个好像人的办法呢，一般的办法也是神的办法。但是我们很喜欢的，就希望说每一次都好像打演艺歌曲一样，都是每个人成转来转来转，但是不是一次而已，有没有啊？其他的都是你自己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看见神就马上为了他们试试，但是呢，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，个年呢还有一年了，个年之后呢，他们要吃自己所栽种的谷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进到迦南地之后呢，就没有马拿。马拿就是他们在旷野没办法栽种的时候，神一个特别的超市，一个特别的 administration。那么这个呢，又告诉我们什么的事情？告诉我们的事情，我们不要 manage 好，我们不要管理上帝，我们对上帝的作为应该是100%的开放。什么意思？有一些人呢，经历很多神迹，虽然他期盼每一次都是神迹，这个也是 try to manage God， 尝试去管理上帝作为的一个思维，不对的。有一些人呢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原从的牛顿力学的一种的思维，就看这个宇宙啊，都是好像是已经什么都上轨道的了，不再转了，不能够改的。虽然他们信仰上帝。但是呢，他们对很多事情呢，因为他们的思维已经死死的了，什么的事情是叫做轨道，叫做这个方程式来去进行的。上帝他的祷告里面，他的思维里面，他的期盼里面，没有不会想到说神有一些超自然的作为，他们是想都不敢想，祷告都不敢祷告。因此呢，他就没办法看见神清楚的，因为他们的思维太封闭，死死的。我说这是牛顿力学的世界观来去解释上帝，来去看上帝的作为，上帝没办法去进行他的工作。第三方面，为了我们知道说神造作他的时间，也造作他的办法。第三，神会造作别人来成全你的心愿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对这个事情有负担，你想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实在是好的，荣耀神的，叫人得益处的，叫人得帮助的，上帝求你使用我完全这个使命，求你使用我完成这个目标，是很好的。好像什么？好像大卫得国之后，安定之后，他就想到神的殿，他想到他住在皇宫里面，但是神没有一个居所，还是住在帐篷里面、帐幕里面，他心有不甘，不好意思的。各位起义为上帝盖一个荣耀的殿，根据会幕的那个比例来盖一个固定的殿，荣耀的殿，是不是圣殿的这个殿？圣经说什么呢？他起义建殿的时候呢，神就阻挡他，神就这座人告诉他说，你不可以替我建殿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有的时候很多什么，你占领很多血，有的时候占领血。这里不适宜来去鉴定啊，那个就是奥秘，不知为什么。那么他说我拣选你的儿子来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呢，你看这整个的故事，整个的历史记载，大卫他是起义为上帝鉴定，这个殿呢是他的目标，那个的目的。但是呢，神很悦纳他的心愿，也悦纳了他的祷告，但是不是借助他，借助别人，有没有啊？对，有时候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有时候起义要为上帝做一件事情，你巴不得教会 appoint you to do it， 能够找你邀请你做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的目标那个宗旨是很好的、很美善的、荣耀神的，并且会得到益处的，而神的国得到扩展的，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执事会的决定也好，律师的决定也好，同工的决定也好，结果不是你，有时候你会大失所望，甚至有时候会生气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我那么的那个那么有心， 我那么的有意向，我那么的有负担，为什么你不上帝不给我做？啊，甚至有时候呢，就把这个上帝不给你做这个的这个事情，都变成说人不给我做。啊，他根本有什么的意见啊，对我有个看法，所以不给我做。那么就把这个这个属灵的事情变成一个好像是政治性的一个事情。Church politics， 对不对吧？他不喜欢我，还是我得罪什么人啊？好好好好，这样子就讲多话，对不对？怨恨，不但是怨恨人，也怨恨上帝。但是我们看见大卫，他的祷告蒙应允，他希望为上帝建造，但是上帝没有叫他，没有用他，用了这个所罗门。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？他没有生气，他还为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，这个是伟大在这里。你不用我没关系，我替你预备材料，这一点我可以做。上帝只是不准我建啊，没有说我不可以预备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也可以在投币方面来去参建殿的工程。那么你说为什么呢？只是大所罗门不是大卫呢？这个是一个奥秘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是上帝的棋盘上面其中一个棋子，他是圣，我是画，他是主，我是仆，我没办法去直训他，去质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子，因为神有他的旨意，我只是武将的问题。所以有时候，神垂听你祷告，垂听了，但是呢，不是一定要用，不是一定要用，他可以用别的器皿，但是事情有成就，我感谢主。若是上帝不用我的话，我愿意在旁边来去协助，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来去帮助，使到这个意向能够成就。这个是神的心态。第四个哈。我真的有点后悔把那个我的讲到那个七点都写出来，因为我讲不完的话有人要追我，追债一样。我们要相信。第四大点很快吧，有时候神会借助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借助你的顺服来决定你自己的祷告。换句话来说呢，不是你不顺服，这好像事情就被搁在那个地方。换句话来说，神好像等候你的顺服，他宁愿等候你的顺服，因为他已经拣选你，要你参与这个事情。你不参与的话呢，你就使到你自己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应验的主要原因。各位，当然我现在说法是一种的很从人的角度来去解释，因为神的主权可以用别人的。不过我现在是从人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事情，好像我们今天是这个拆船。拆团新的上一位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上一位。讲到这个宣道的工作，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，当这个安提柯教会的众领袖祷告的时候，进食祷告的时候，那么祷告完之后呢，圣灵对他们说，啊，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我所吩咐他们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安提柯呢就成为了新约教会里面第一个主动性的拆船的教会。耶路撒冷是被逼性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门徒被逼迫，对不对？门徒就教会被逼迫，门徒就分散到各去处传道，这个是被动性的、被逼性的这个拆船的耶路撒冷教会。但是安提柯呢，不是因为被逼迫的，是神自己推动的，他们就回应神的那个推动，都去传福音了，去做拆船工作了，去做个宣教工作了。那个时候教会也还不是很稳定，也没有什么拆船机构，更没有什么拆船的那种的手册，宣教士手册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什么 fundraising， 什么都没有这种概念的，很简单的、很单纯的圣灵拆遣我们，我们就去。那么圣经没有说圣灵怎么去拆遣，那么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先知祷告完之后就站起来就说，神感动我要向大家说一句话，看你们的印证。神说要为我们拆开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他拆遣他的工作。然后大家一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圣灵同他们都同感，阿门，这样子都觉得这样子，可能是这样，因为没有解释，也没有说是怎么样的，也可能是保罗跟巴拿巴自己说，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有感动，要离开安提柯出去到各地去传道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不有这个想法，不敢说出来而已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些这种圣灵的同感力的，但是不知道。 但是最重要的点在哪里？那个点不是方法的问题，那个点是说，当他们为着这个的欧洲、亚洲传福音来祷告的时候，他们这个教会自己投身进去。虽然两个人算过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看到，哇，保罗、巴拉巴当然是很厉害的啊，他们是 high professional， 他们是高那个、高这个高火力的那个 high power， 高火力的这种的武器吧啊。各位，现在来看什么道理？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厉害，好像平凡人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也没有什么，但是他们是顺服的走出去的。各位姊妹，有时候教会说，我们今天需要两位的主日学老师，请大家祷告。可能你祷告的时候说，啊，你一向以来都不喜欢做儿女事，但是你知道你应该去做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感动你说，你不要常常祷告，你就是那个神当面祷告的那个答案，你就是答案 ，You are the answer。Why？ 为什么继续祷告呢？你就是那个，比如说神感动你参与一个比较大的奉献，哎呀，你说哎呀，为祷告，为祷告，这个建堂也好，这个拆砖也好，这个什么的基金也好，你都感动。神说你不是再继续祷告，你今天最需要的是顺服啊，不是再祷告下去。神要用你自己来拿你自己的祷告，有没有？我们再看很快哈，神为这座你自己顺服来答应你的祷告，然后呢？神有时候听你祷告呢，是用另外一种的办法来垂听啊，好像说什么呢？他的 answer 是 yes and no。比如说啊，这个保罗啊，他有根刺在他身上，有没有？那么这根刺什么呢？有很多猜测，很多解释。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睛的疾病，保罗有，因为他对加拉太教会说：“你真的爱我。”甚至你们愿意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放在我的这个供给我一个你，当然是因为他有眼睛，他才会说这句话。所以保罗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写的是何等的，他为什么大声的骂呢？”啊，这是他的那个 signature， 他的那个记号，眼睛不好嘛，所以才是大字。所以呢，有人说可能是保罗身上一种的病患，他医治很多人，但是呢，他自己的病患没有得到医治，这奇怪。可能这是一根刺在他的身上，但是呢，他求神挪开这根刺，但是呢，神又没有挪开。答案是 yes and no。no， 因为这根刺还在，祷告完以后还在，这根刺没有离开过他，这根刺一直跟着他，这是 no。但是又是 yes， 又是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对他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。”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现在完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神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刺没有挪开。有时候神会医治你的病，但是神有时候也让你经过这个病的时候，他赐给你足够的恩典，能够抵挡住那个病所给你的痛苦压力，你能够过去，并且在过程当中，你整个人都经历成长。这个也是神的一个作为。又掉一条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一个了。神有时候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不垂听你不成熟的祷告。有些祷告不一定成熟，有些祷告呢是爱着你。比如说，这里说你处境下的不可以说见主，你刚信主不久的，你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当太过高的位置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会使你落在试探的里面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呢，你可能心里面，哎呀，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人有个什么神？我是拥有两个 PhD， 比如说啊，这样子啊，我在公司做 CEO 的，哎呀，爸爸你都讲很多这种的世界的那种的成就，为什么这位不用我呢？这样子，你可能会有这个疑惑，有这种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一旦你被用的时候，你的灵力不成熟。你在那个位置，你只会膨胀，你不会成长。You swell， 你只会膨胀，你不会成长。膨胀到的地方会爆炸，啪，就爆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谦虚的人，在一个的高位上面，他因为认识自己的无能不够，他会成长，靠得出来的。一个没有这种认知的人，他会在那个高位里面就膨胀。膨胀到一个地步都会爆炸，爆炸而死。所以
所以神都没有听你的祷告，让你走到位了，这不是你的好处。他会爱你，他太爱你了，爱你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不听你的祷告，就好像我的儿子，我抱孩子的时候他两岁的时候，他要我拿那个刀给他玩一玩，他也要抱孩子去。若是我爱这个儿子，我不会随便给他一个把刀，刀给你去玩了，随便过，随便过，我是好爸爸，我真的不是好爸爸，我因为他爱他，所以我不属于听他的。各位，我很重要的一个，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打这个 test 啊，这个 test， 他们电话都打 test message， 有一个的潮语，不是潮州语，是潮流话。潮流啊，流行的话，有一些是那个网，那个internet language 网语，网语不是名词网语，是网语的，这个网络的网网啊，我也理解你是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这是 code 密码，52013是，我爱你一生一世。太长了，很难读的52013。大家都知道的是，我们不知道，像老人家都知道。我今天都知道，我爱你，这是特别男女教育有的时候，52013。各位，现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一直我以我的慈爱吸引我。”所以呢，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是因为他爱我一生一世，他爱我一生一世。因为这个，当你在什么任何的这个情况下面，你对上帝有疑惑的时候，当为什么不听我祷告这句话？他爱我，他说他爱我，神爱我，325113，神爱我，一生一世，他在我身上所做的都是最好。他听我祷告是，他不听我祷告也是为我，他不信。我感谢你，我们相信你的话。让你以永远的爱爱，即使你一直爱信你，我们感谢你。让你用7个不同的方法来决定我们的办法，因为你的应许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，把祈求的就会得到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奉主的名，阿门。